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97回。这对修士在三个人的带领之下，又在这片海域寻觅了大半天，可惜的是还是一无所获。这一下子，就连那老者也眉头微微皱起。嗨，原本在深渊待着好好的，那即使不能说月月有收获吧，但一年取到三四枚高阶妖丹还是有可能的。可如今倒好，自从离开了那里，这两年我们总共才捕杀了两只高阶妖兽，连人手一只妖丹都做不到啊。淡金面容的文姓修士又抱怨了起来，仿佛一肚子的闷气。好了，深渊现在什么情况文兄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去深渊那根本不是捕杀妖兽，而是去自寻死路。这说起来也真够邪门的，原来的深渊虽然说不上安全吧，但只要是机灵一些，不往中心地带游荡，倒也活得挺滋润的。可如今倒好，从两年前那场妖兽暴动开始啊，整个深渊就彻底的成了禁区，凡是穿进去的高阶修士啊，几乎都是有尽无回。就是去年那次啊，几名元婴期老怪物联手，一口气儿冲进了中心区，想探个究竟。这结果不知道碰到了什么级别的妖兽，最后竟又惊慌失措的逃了出来，甚至其中的四法上人只剩下了元婴才得以活命。看来这奇缘岛啊，真的待不长久喽。凶恶的汉子有些心有余悸，面色微白说道：
一大友说的有些道理啊，虽然深渊中的妖兽还算老实，至今没有出过深渊一步，但谁知道这些妖兽哪天狂性大发，忽然一涌而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我等的确不得不防啊。
老者闻言之后沉默了片刻，脸色抽搐说道：看来对深渊妖兽的事情老者也是闻言色变。可是现在星宫和逆星盟仍然在那边是打得不可开交，传送阵至今还是能出不能进，我们就是想走他也走不了啊。文修士苦笑一声，一脸无奈啊。
哼，这可不一定。
那凶恶的汉子脸上露出了一副不以为然的神色。哦，莫非轩兄另有什么路子？文修士先是露出了惊讶之色，但随即呢精神一振。
呵呵，也谈不上另有什么路子，我只是听说呀，奇渊岛上有人在高价出售传送符，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的确有人借此回到了内星海啊。
汉子的声音一下子放低了下来，有些神秘兮兮的说道：
有这样的事儿？哎，那我们……
文修士脸上一喜，正想再仔细问下去的时候，但被老者冷哼了一声打断了话。
两位道友别做梦了，就算弄到了传送符，他们真敢回天星城不成？现在的内星海呀，比我们奇缘岛更加的危险，回去后肯定被两方抓住去当替死鬼。而这里的深渊妖兽虽然看来不太正常，但是深渊之外最起码还一切无事吧，真有事情发生了，我们大不了随便找个荒岛躲藏一下也就完了，总比回去掺和什么大战要强得多呀。
老者目中异光闪动，似乎对此事早已经是胸有成竹。另外两个人听了这话面面相觑，觉得老者的方法虽然是个笨法子，但似乎还真的可行。就在这两个人再想和老者商量此事的时候， 忽然一声粗粗的怪吼声从某个方向远远传来，接着同一方向阵阵的爆裂轰鸣声同时响起。
琉璃兽！
文修士和凶恶汉子互望了一眼，几乎同时的叫出了声，脸上全是惊喜之色呀！
啊，的确是琉璃兽的叫声，似乎有人比我们先找到了。我们走，不要暴露了踪迹，一切见机行事。
老者脸上闪过一丝厉色，对二人冰寒说道。其他两个人呢，心领神会的点点头，三个人当即化为长虹飞遁而去，但在半路上光华一闪之后消失不见了踪影。至于那群筑基机修士，也马上神情紧张的起步直追啊。一会儿的功夫之后，老者三名结丹期修士无声无息的飞到了一个数里大小的珊瑚岛附近，那震天的妖兽吼声就是从此处传出来的。结果眼前的情形也不出他们的预料，一只通体蛋白晶莹剔透的海兽正被困在一处红色霞光的禁制之中，此妖兽十来丈大小的身躯放射出无数的乳白色的长丝，拼命地切割着周身蜂拥而来的红色霞光，显得是凶悍无比啊。但是这一切还不是三个人最关心的，他们的目光全都落在了另一处。在小岛的上空，一位身穿淡蓝色衣袍的青年站在半空一动不动，他倒背着双手，脸上是悠然自得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小兄，这个人只是结丹初期的修为，咱们动手吧。
一脸凶相的宣修士有些兴奋的传音道，话里边充满了惊喜之色。
别急，再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其他人隐匿着，别中了什么圈套。
老者听了这话，狰狞之色在脸上一闪，但还是强压住出手的欲望，慎重地说道：
修行的话有道理，一位结丹初期的修士竟然孤身一人敢诱捕琉璃兽，这实在有些不对劲啊，咱们看看吧，还是别有什么玄虚在里边。
文修士看来同样的心细至极，提醒着警告说。
凶恶汉子仙修士听了这话，心里边也是一凛，急忙将神识晃开，在附近搜索了起来，可是根本没有什么发现。
而这个时候，空中的蓝衣青年此时已经出手了，只见他单手一扬，七道青光从手中飞射而出，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合为了一柄长约十余丈的青光巨剑，从空中是沉声落下。下面的琉璃兽似乎也知道厉害，一张嘴喷射出了一颗白色的金球，金球迎风见长之后化为丈许大小，毫不客气地迎向空中的巨剑。下落的巨剑的速度没变，却隐隐的有惊人的雷鸣声发出，轰的一声巨响之后和那金球撞到了一起。可就在这刹那间呢，巨剑似乎模糊了一下，嗖的一声之后竟从青光中飞射出一把一般无二的巨剑，接着一闪即逝的从原地消失了，下一刻蓦然出现在了琉璃兽的头上，无声无息的一掌而下。妖兽声嘶力竭的狂吼一声，身上白丝猛然朝上齐射呀，竟想应接此击而逃过一劫，结果扑哧一声响之后，巨剑毫无阻碍地斩下了琉璃兽的巨大头颅，碧绿的血液四溅飞射。见到青年这瞬间灭妖的一幕，老者三人有些惊愕了。
那真的是琉璃兽吗？此兽在六级妖兽中也是赫赫有名的难缠呐，可如今呢，那青莲是灭得如此轻松，这太难以置信了吧？难道对方不是结丹初期的修士，而是结丹后期的修士？包括老者三个人再次用神识反复的确认，可那正降落妖师身旁的蓝衣青年的确就是结丹初期的修为不假呀。可是六级的琉璃兽，即使他们三个人联手胜之不难，可要如此轻易的斩杀却根本不可能。难道这个青年修士扮猪吃老虎，有隐匿真实修为的秘术不成？老者三人疑神疑鬼起来。
秋秋，要出手吗？好像此处就是对方一个人啊。
凶恶汉子有点紧张，老者盯着下方，脸上显出了一丝疑虑的神色，并没有马上回答。但等看见蓝衣青年取出一个黑帛来，开始抽取琉璃兽的魂魄来，这才神色大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惧的神色。
这个人有点古怪，要不算了，没有必要招惹不知底细的人呐。
文修士见老者这副表情，不禁一愣啊，然后眉头轻皱，有些试探地问道，
他们三个人既然能在外星海这种地方逍遥至今，自然个个都是异常小心之人，眼前的情形啊，实在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让文修士已经有了退意。
算了，现在可不是要不要动手的问题，而是我们还能不能活着离开的事情啊。
老者目光闪烁不定了好一阵，才苦笑了一声，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出来。这句话让凶恶汉子和文修士全愣住了，他们两个人深知老者的秉性，知道对方绝不会无端说出这样的话来，脸上随后显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
你们两个人难道没有发现这人和最近流传的一个魔头很相似吗？
老者抿了抿嘴唇，有些苦涩的低声说，
魔头难道指的是
什么？是哪个人？
一旁的两个人先是一愣，但随后都马上发出了一声惊呼啊，他们脸上已经满是骇然之色。
应该没错的，你看这个人年纪轻轻，能释放多柄飞剑，并且剑光也是青色的，这都和传闻中非常的吻合呀。
老者慎重的喃喃说道，好似也在分析给自己听一样。
可那个人不是以驱使众多飞虫而闻名吗？而这里的这个人却从始至终都没有施展出驱龙术，不会这么巧合吧？
凶恶大汉脸色发白，声音微微颤抖了起来，仿佛老者所提及的那个人是一个可怕至极的存在。
秋星说的应该没错，那个魔头平常现露出来的也是结丹初期的修为，并且同样爱抽取妖兽的精魂，而至于刚才没有放出飞虫，是不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
文修士淡金的面容有点发青的趋势，传声的话语也自动小了几分。
这么说眼前的这个家伙，这真可能是传闻中的那个虫魔？那我们还不赶紧离开这儿，被这个魔头撞见了咱们可别想活命了。
大汉也露出了惊慌失色的样子。
别慌，若真是这个魔头，刚才来的时候对方正将注意力放在琉璃兽身上，
所以才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他已经灭了妖兽，若是枉自行动的话，反而可能暴露了行迹呀。老者还能保持着几分镇定，冷静地说道。听了这话，其他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觉得有道理，当即不敢轻举妄动了。但姓轩的大汉盯着远处做法抽魂的青年片刻之后，却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面露一色的低声说：
哎，听说这位虫魔在四年前因为一只七级妖兽和一伙修士发生了冲突，这个家伙一个人就灭掉了七八名结丹期修士啊，只有一名结丹后期修士才得以幸免。
哎，这些传闻难道全是真的？
应该不假吧，那位逃得性命的修士是碧云门的高手，一起被灭的都是他的同门，就这一战让号称奇缘岛上五大势力的碧云门一下子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人手，实力顿时大降啊。碧云门的太上长老妙鹤真人因此气的是七窍生烟呐、数度孤身出海搜寻这位虫魔，但结果全都无劳而返。其实许多人都猜测，即使这位妙鹤真人真找到了这位虫魔，也不见得能将对方怎么样，毕竟对方既然有此能力，很可能是新冒出来的元婴期高手啊。听说奇渊岛的其他势力也在留意着这位虫魔，一副想要拉拢他的样子。文修士干咽了几下口水，低声解释：元婴期，这可不一定啊。我听说过另一种说法，据说这位虫魔本身修为根本不算什么，能够这么厉害完全是因为他拥有的那批怪虫子。据说当日一战他根本没有动用其他的法宝，只是放出了无数的飞虫，就将众多结丹期修士活活吞噬个干净啊，根本没动一根小手指，这才被人冠以虫魔之名啊。老者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却摇摇头不赞同地说道：
可是刚才秋兄也见到了，哎，眼前的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动用飞虫，一剑就劈死了那只琉璃兽，即使结丹后期的修士也不见得能做到这一点吧，对方分明是元婴期老怪物假扮的。
文修士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意见，老者面露出不以为然之色，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旁的凶恶汉子却无奈地打断：
两位道友，这虫魔是不是元婴期修士对我等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对方灭掉我们不费吹灰之力，这可是真的，我倒是担心对方的恶名。听说凡是和这位虫魔遭遇的修士几乎呀都被其喂了虫子，前前后后遭其毒手的修士都不下百人了，最近这两年这位魔头已经人人谈之色变呐。
文修士一听大汉这话，神色越发的难看，他望着下方的蓝衣青年长吐了一口气：
虫魔心狠手辣，嗜杀成性，这倒应该是真的，这几年发生了不少修士被杀夺宝的事情，可都有人指证是这位魔头干的。
我们倒好，竟然自动的给这位送上门来了。
这个家伙的话里已经完全是后悔不及的意思。老者闻听脸色同样不好看，抿了抿嘴儿没说什么，对这位虫魔的凶名他同样的是惊恐至极呀。接下来三个人再也无心传声说话了，全都死死盯着青年的一举一动，只希望对方赶紧收拾完妖兽，赶紧自动离去，不然的话他们知道如果这个青年放开神识发现了他们三人的存在，那不用说呀，
他们宁愿碰到一只七级妖兽，也不愿意面对这个传闻中的虫魔。如果真被虫魔发现了，不用说，一场血战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他们三个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希望。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怀仁修仙传》第298回。